向你献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的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在希伯来书前面的十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呢一直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性。耶稣基督超越众先知，超越众先知所带来的这一切的启示。耶稣基督不但是超越众先知，而且他也是超越众天使。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有没有？还是可以，可以哈。OK， 啊。那么，耶稣基督不但是超越众天使，而且呢，他也超越他们以色列人一切的这些首领啊，甚至于超越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超越性之后呢，就让读者了解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超越性，所以让所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能够因着这个缘故呢，可以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的经文里面，那么这个作者他就开始讲到基督徒要怎么样能够来活出这个超越的人生，就是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能够活出超越的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就是信心。那么所以在这里他最主要就是谈到信心的这件事情。那么在第一节他就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在这里乍看之下，好像是这个作者在这里为信心下一个定义，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那里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那么好像是在为爱下一些定义。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在这里作者呢，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并没有想要就是说为信这个信心下一个完全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只是对信心做了一个描述，描述一下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让我们了解到，那么信心本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心呢，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行动，不是一种好像我很乐观，我很乐观这种一种想法，不是一种个人的希望。在这里所说到的信心是当人听到了神的话之后呢，那么所做出的一种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对神的这个信心呢，会让人有一种产生一种实际的行动。所以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那么人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就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采取这个行动，去做神所要人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个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信不是一种好像痴心妄想，或者是打如意算盘，也不是说一个人好像心灵的一种寄托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在这里所望之事呢，就是指到将来的这个事情，是神所应许给人，但是人还没有得到的，所以这个就还在盼望里面，还没有得到。神应许给人，但是人还没有得到。未见之事当然就是指那些我们还就是说我们肉眼还没有看到的，还没有让我们看见的，人上面没有得到的这些事情，都是 指这种未见之事。那么这种人眼睛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我们还没有拿到手上的这些事情，当然要人相信呢，那么是有他的困难。就像我们最近这个小组活动，有一些新朋友来，你跟他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个问题就是说他看不到，你跟他讲，但是他看不到，他因为他没有那个信，是他看不到，所以在这里也是这种看不到的事情，要人接受，那么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总是眼见为凭，即便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多马呢，他都说他要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他才要相信。所以许多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我们去跟人家讲的时候，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们都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这个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就很难相信。但是不只是还没有信的人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同样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他在这里，其实这个希伯来书最主要的对象还是信徒，但是他还是要讲信心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在某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他可能那个信心会软弱的。当一个人在一个苦难里面，如果他看不到一些神好像特别的作为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时候人的信心就会再一次的好像落到一个光景里面，好像又回到我到底我所信的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他们在当时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遭受到一些逼迫的事情，遭受到患难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神给他们的应许还是没有，还是摸不到看不到看不到这个信仰实质上能够带给他们什么东西。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就想，那么还不如回到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去因为至少呢，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呢有许多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看在旧约圣殿里面的那些敬拜，那些是他们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比这个信仰比较真实，好像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看得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会比较有安全感，好像有一种保证摆在那里给他们可以看得到。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不是，因为圣经讲最主要就是信心。所以在这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这个实底那么这个实底这个字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放在下面的一个事物，就好像一个基础你盖房子的那个根基，或者是一个器具它有许多方面的意思。那么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好像有根有基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说信就是对于将来所盼望的这个事情的一种确实的信念。但是这种确实的信念呢，就好像是器具一般就是成为我们的一种保证所以让我们对于那些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呢，我们会就是感受到好像是我们已经得到那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心呢，不是说有些人说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不是这样的一种信念，也不是像存在主义者像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我因为我思想我就觉得我存在因为我存在呢所以上帝也存在这是一种思想，这是一种思想，也不是那种迷信，好像就是说人家告诉我，然后我就相信，也不是这种情况信心 乃是这里说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就是说是一个实际的实质的一个保证。那么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拿到一个房契好了，你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房子 OK， 你也没有搬进去住，甚至你可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只是假设，但是你已经拿到那个房契，你已经拿到那个房契，所以你知道你有，你已经拥有了这个房子在那里 OK。 但是当然这个比喻还不是很恰当，因为房契你还是看得到房契，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呢，真的是不是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很显然他讲到未见之事，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这些事情还没有看到。那么信心本来就不是凭眼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说到信心的本身就是一个确据 OK， 信心的本身就是一个确据，所以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信心那个信心成为我们的确据。所以信心对于属灵的事情而言呢，其实它的功用呢，跟我们眼睛在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功用其实是差不多的。今天我们许多的事情我们眼睛看了，这是花，所以我就信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属灵的事情呢，就是用信心。当我们信心的这个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就相信了。那么这个是最难去跟一个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人解释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的时候很困难，我们觉得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就用信心去接受，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常常就是卡在那里。所以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看见作者呢，他就开始呢举例来说明什么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第二节他就说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也可以翻成是称许，也就是古人他们的信心呢得到神的赏赐，得到神的赏赐，赏赐，神欣赏他们对他的这种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往下十一章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会看到这里所讲的古人呢，有大部分是讲到这个希伯来人的祖先，但是也有不是的，也有不是犹太人，也有不是犹太人。所以不是只有犹太人他们对神有信心这个不是只有他们是神的所拣选的人而已。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早在旧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万民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也信神，他们的信心也同样得到神的赏赐的也这都是得到神的称许的。这些人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这些人就可以成为我们后来的这些人信心的一个榜样。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四十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就对于这些信心的榜样特别的做了一些摘要那么在我们提这个信心的榜样之前呢，我还要再提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作者先提到信心跟这个神的创造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记载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在那里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了解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借着信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到那么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没有人在那里。 OK， 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记38章里面在第四节他也讲到，就是神对约伯说的话，他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啊，只管说吧。那么其实没有人看见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啊，所以啊，神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的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逻辑思想去推理可以推得出来的，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感官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知道神创造世界的这件事情呢，唯有借着神的启示，也就是借着神的话语，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因为我们听到的神是这样说的，我们也相信了，所以呢我们才知道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所以除了信心以外呢，没有别的任何的其他的管道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人在场，没有人可以为我们做见证说啊，这个我看到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没有。所以只有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相信了，我们才知道。所以今天很多小孩子会问父母说啊，这个天上的星星哪里来啊，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哪里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回答，就没有答案。可能有一些从科学家的研究哈，但是那些都不是可靠的信息，因为没有人看见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找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啊，那这里他还说到另外一件事情，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从显然之物，也就是它不是从人能够用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所造成的。所以既然它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呢，那么也不可能我们人可以借着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去研究就可以了解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怎么去创造这个世界。因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他不是从我们看得到的啊，这种东西去把这个世界给造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信心呢，就是我们去接触这些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这些属灵的世界的啊一个途径，让我们能够看见一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这些事物，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是信心的作用。所以因为信我们才知道的。在这里当我们看见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不是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才信的，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信也不是说建筑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只是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信心的人物，他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他们都是因为听了神的话之后他们相信啊，他们相信，所以啊才啊，所以他们就得到了啊，他们就得到这样神的一个应许。那么对于这个信心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信心的榜样。 OK。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四十节，这里讲到的啊，作者讲到许多这个信心的这个榜样。那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信心的走完了他们人生的这些路程。那么从这些信心的人物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从前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走完这个信心之路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啊，能够走完这个信心之路呢，也让我们后来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跟他们一样，来效法他们，来走完这个信心的路程。那么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关于这些信心榜样人物的一些共同点哈。那么在这里，他们至少有四个共同点哈，四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啊，是因为他们都是因着信，啊，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都有信的行动，或者说是信的一个表现，外在的表现出来。另外一个，他们都得了啊信的美，他们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有称许他们的这个信心。另外第四，他们都尚未得着所应许的啊，有这四件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一个来谈哈。那么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啊因着信，怎么又回去了？OK， 都是因着信哈，都是因着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不是啊因着一些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啊一些啊其他的周遭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啊一些思想，或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物，他们都是因着啊信心的缘故，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信是我们跟神之间能够联合的啊，一个管道。那么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啊，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在这里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要蒙神的悦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信有神，那么这当然是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如果一个人不信啊有神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会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可能回来向神祷告？哦，如果这个神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一个人就不可能来到一个不存在的神的面前啊，也更不可能来向他祷告。因为如果向他祷告，就好像只是在自言自语。所以在这里蒙神喜悦的第一个条件，当然必须要信有神。但是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我们刚刚也说过，不是一个凭空的想象，只是相信神的存在而已。哦，从雅各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雅各他告诉我们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哦，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哦，却是战惊。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要能够蒙神的喜悦的话，除了要有信之外呢，啊，也要信神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啊，那么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信心跟魔鬼的信心不一样。他也信有神，他知道神的存在的，他也知道神很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信神跟他的信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只是信神存在，我们也相信神是有恩典的神，他是乐意来赏赐那些愿意来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啊来寻求他的时候呢，神啊因为蒙神的悦纳，他也愿意啊来赏赐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以信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亚伯这个例子哈。 那么亚伯其实我们最早看到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里面，当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神喜悦亚伯不喜悦该隐，为什么好像亚伯比该隐这个更蒙神的喜悦。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认为可能是亚伯的行为比该隐好，亚伯的行为，所以神才看重亚伯跟他的祭物。但是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这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呢，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亚伯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信神，他信神的这件事情得蒙神的喜悦，所以当亚伯献祭的时候，他就蒙神悦纳。这是他蒙神悦纳的原因，是因着信的缘故。最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好像做什么好事之类的，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信神，他寻求神，他相信神是赏赐他的神，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蒙神悦纳。但是该隐呢，表面上看起来他也献祭，他也好像信神，但是呢我们相信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可以看，他可以知道来到他面前的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有信心的。不是只是神看我们，不是只是看我们表面上的形式，他不是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宗教的行为，或者他不是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的。虽然如今天我们可以有宗教的行为，有宗教的活动，但是我们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还不是神所看到的那个，我们是因着信。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献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这些事情是才蒙神喜悦，那么最主要还是因着信这件事情，我们才得蒙神的喜悦。那么这是第一个信心的榜样的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都有这个信心的行动，或者信心的这个表现信心的表现。这次对了哈。那么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话，一定会在他的行为上，在他的外在的表现上会表现出来。就像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所说的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人呢，都会有这个信心的表现。那么在这里他就列了许多的人物，像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么这就是他信心的表现另外挪亚在旱地造方舟大概也有一百年，那么这是他信心的表现。那么我们还看到有其他的人，亚伯拉罕、摩西。那么我今天特别要提的是亚伯拉罕跟摩西这两个人，因为一方面是大家很熟悉，但是一方面也很有代表性。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在这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遵命的信心。在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么我相信关于这个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要出去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如果换成是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出去。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都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呢，他听到神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所以他就出去了。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虽然他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他要到哪里去，但是他因为看见因为 听见神跟他说你要这样做，所以他就愿意出去。在那里因为神只叫他出去嘛，所以他只要离开他的本族父家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是听神的话。我们看见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当时生活的个地方是一个很安逸的地方，是一个很安定的地方，是当时的一个大城，所以有谁愿意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一个自己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这就是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到外面去变成是过一个游牧的生活，到处流浪，到处流浪。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是盲目的，他不是一时冲动的，他也不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最主要的根据就是神告诉他的话，神说的话，他相信，他听到，他就遵命出去。所以这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今天许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可能借着圣经跟你说话，借着圣灵给你感动，借着某一个人跟你说话，要你做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踏出那样的一步的，那么下一步神的指示就不会来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的话，很多的时候呢，神就没有办法继续来带领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就出去了，他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就出去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离开他的父家。所以呢，神就一步一步的继续带领他往前行。那么这是亚伯拉罕遵命的信心。那么第二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等候的信心，记载在这里第十节跟第九节跟第十节，在这里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当亚伯拉罕到了神所给他应许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没有得到神所给他的应许，因为那块迦南地呢还有很多人住在那里，那个地不是他的，他只是人到了那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成为那块地的主人。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呢就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仍然在那里等待神给他的应许的这个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在世上居住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客旅一样，做客的人一样。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他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仍然继续来相信神呢？因为他看见了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地上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有根基的那个城。他已经看到了那个更大更远的目标在那里，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时候，他随时都准备好，我可以移动，我可以神要我去哪里那么我就去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其实也应该是如此的。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呢就好像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已，我们对这个世界而言呢就好像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重心呢只放在这个今生的生活的这个事情上，不要只放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家乡上面，我们要花一些心思来思想，来追求那个永远的家乡，那个更美的家乡。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肉体看不到，但是凭着信心的眼睛，神已经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更美的家乡的存在。所以这里讲到是一个等候的信心。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亚伯拉罕的第三个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那么记载在17-19节的经文里面，那你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他相信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呢他才有这个信心照神的话去将以撒献给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叫以撒复活，所以他才能够做这件事情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连他的这个最宝贝的儿子应许之子都能够献给神了，那么他还有什么不能够献给神的？所以从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他是愿意将他所有一切的不管是什么他都愿意献给神不像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是愿意将我们某一部分献给神甚至于我们愿意将自己献给神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提到我们的孩子要不要把我们孩子献给神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犹豫，非常的就是说不知道要怎么办，很多时候也不愿意将孩子来献给神。但是其实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将我们的孩子交给神，交在神的手里呢，那么其实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神对一个人的带领才是最好的带领，不是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样的安排，那么那个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生里面呢他这个信心也是慢慢的被建立起来，他刚开始也是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慢慢的他这个信心慢慢经历到神之后，他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一直到他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这个信心达到一个高峰。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提一提这个摩西的信心。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因着信的缘故呢，就当他出生的时候就把他藏了3个月因为法老命令每一个出生的以色列的婴孩都要把他杀掉的但是他们因着信的缘故呢，就把他藏了3个月，但是可能已经不能再藏了，所以呢就把他做了一个篮子蒲草做的一个篮子，然后把它放在河里面，结果呢就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捡去了所以把它收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他本来是可以继承这个法老的这个职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摩西长大之后呢，他却拒绝这个世上的尊荣。所以在这里24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长大呢，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这是一种拒绝世上尊荣的一种信心。摩西他宁可做一个卑微的普通的百姓但是他不愿意在埃及做一个尊贵的法老说实在这个要拒绝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引诱的确是很大，我们许多人都是经不起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这种引诱，所以常常因为这些事情跌倒，甚至于离开神的都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他长大之后，他竟然可以拒绝啊这个世上的这么，在当时埃及的法老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职位哈。那么他除了有这个信心之外，在这里我们还看见呢，他有甘愿为主受苦的这个信心。所以在这二十六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么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摩西有这样的看见，但是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灵的启示哈，圣灵的启示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为什么摩西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啊，摩西的这个受苦呢，可以看作是将来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典范。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同样的为他的百姓受苦。那么摩西好像就是一个好像耶稣的受苦的一个预表一样，他在那里为以色列的这些的百姓在那里受苦。所以在这里啊，作者他就啊觉得他好像是在为基督受苦一样啊，基督受苦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啊，因着信的缘故，他就有这种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所以他才能够抛弃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他因着信，所以他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所以他才能够抛弃，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今天我相信，如果有受苦跟享乐给我们做选择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会选择这个啊什么享乐，这是当然的事情。除非啊有那种自虐狂的啊，他可能会选择受苦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选择与主一同受苦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自虐狂哈。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呢，是要与主一同得荣耀的。这是在圣经里面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与主一同受苦，要与主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誉。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摩西他信心的表现，除了是他有拒绝这个世界尊荣的信心，以及为主受苦的这个信心之外呢，另外摩西还有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的这个信心。那么摩西之所以愿意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不是，是因为他相信神啊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才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借着什么样的事情，摩西他看见神要借着逾越节的这件事情，借着逾越节的这个方法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出埃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如果摩西对神没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他就不会吩咐以色列人去守这个逾越节。如果他不吩咐以色列人去守逾越节的话，那么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当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连以色列人的长子都会遭到击杀的。 OK， 如果连以色列的长子都遭到击杀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有没有分别？没有，没有分别的。所以法老不会因为击杀长子这件事情呢就放他们出去的。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摩西看见了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啊来成就这个拯救的事情，所以他吩咐以色列人照着去做，才让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呢，就让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对神有许多的信心的表现，还不止在于此而已，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一一的去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信心的榜样的第三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也可以翻译为称许。换句话说，这些信心的前辈，他们都是因着信的缘故呢，那么得到神的这个称许。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对神有没有信心这件事情呢，不是从人对我们怎么说，或者从外在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来做决定，乃是神他怎么看我们来决定这件事情。所以一个人对神是否有信心呢，其实最终呢是神来决定这件事情。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两类不同的人。有时候有一类的人就是说他们对神有信心，那么他们对神的信心呢可以一下子就得到神的这个验证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这里32节他讲的有一些信心的人物，像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和撒母耳，这些人他们都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还有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都是因信得胜的人，他们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就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历到神的帮助，他们就经历到神的拯救。但是呢，不是只有这些人他们才称为对神有信心的人，不是只有这些经历到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才可以称为对神有信心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对神有信心的人是会遭遇到一些苦难的，许多对神有信心的人是没有立刻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拯救的。甚至于我们看见这里的描述里面，我们看见甚至于为神为主殉道的都有。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所遭遇的境况并不一定都是很好的，并不一定都是很好。有时候呢，就像这里35节下半节到38节这里的记载，有时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的，在人看来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但是在神那里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要信神我们就好像我们病就会得到医治了，我们什么事情都会顺利了，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够得到解决的。许多的时候这个信心所带出来这个果效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就可以看见的。所以在这里35节他就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有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可以在现今的时候呢就得到神的拯救，就得到神给他们在今生的一些的应许。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好的，就像那个妇人得他的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其实还有一件更好的事情，就是更美好的复活。这里讲到一个更美好的复活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这个更美好的复活是我们所有有信心的人我们共同等待的这个结局，就是将来的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那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看见了这个更美好的复活，所以他们在可以在今生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忍受这些患难的事情，他们可以因着有这个盼望，他们可以能够度过今生的这些的难关。那么曾经就有一个姐妹 他在一个病痛里面，那么一直都没有得到这个医治，一直没有得到医治。有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呢，他就送给他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是讲到属天的医治跟信心的大能，信心的大能。那么结果这本书呢，不但没有对他造成有任何的帮助，反而让他更加的伤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到医治，他没有得到医治呢，如果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呢，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这本书就让他觉得更加的难过，因为好像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然而事实上呢，他没有得到医治并不是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才对神有信心，没有得到医治就没有对神有信心。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神让我们看见有因为信神所以得胜得到医治的人有，但是也有因信神没有得到医治的也有，同样都存在。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是否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是否得到医治，或者我们是否是受苦没有得到医治，那么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对神有信心。我想最后我很快的讲一下第四点，第四点就是他们都是尚未得着所应许的。那么就像这里十三节所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虽然说这个信心有时候可以让人得到神在今生的应许，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得到了以撒这件事情，那么就是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在他们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还有一个应许，就是将来的应许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就是说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活到主再来直接接取，那就不一样。我们将来的这个应许呢，很多已经离世的这些信徒呢，他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信心所带领人看见的其实不是那些显然之物，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还有将来的这一件事情，将来的这个应许，那么只有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得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的后面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来说明他们之所以尚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个原因，乃是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更美的事呢，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更美的事呢，是指神应许给人的这个事，那么也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件事情。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对于旧约时代的这些人物而言呢，是一件还没有应验的事情，是一件还没有应验的事情。对于现今的我们当然是已经应验的事情，但是这个应验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一同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那时候呢才是真正的完全，真正的完全。所以神是要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信徒一同来领受他这个完全的救恩，所以那时候这个救赎才算真正的完全，真正的完全。那么 我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结束祷告。如果你有问题，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再谈。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些信心的人物，我们再一次看见 主啊，真的是我们唯有借着信才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不但要信你，而且我们要信你是那位啊赏赐寻求他的人的那位神。主啊，真的求主啊加添给我们信心。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不足，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我们真的都能够有信心靠主，能够活出啊一个超越的人生来。我们不受这外在的环境的影响，我们真的能够走得啊非常的啊平坦，因为啊我们对主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主啊，也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还有崇拜，还有其他的聚会，你在每一个聚会里面都继续来引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